花染尘神色如水，一双大眼睛只是在安静地盯着冷寒铁，直到后者扭转过头去，不和他对视了。花染尘默默地站起身来，扶着躺在地上呻吟不已的林从熙，用那只完好的手替他在揉搓着小腹。此刻的林从熙疼得龇牙咧嘴，但是还勉强地挤出了一丝笑容。
我没事，你不用管我。哎，你这样子只会让冷长官更加记恨我，以为我强了。哎呦，我觉得你还是应该离冷长官他们更近一点，毕竟接下来的路上还要指望他们来照顾。哎呦，
花染尘十分平静。你可以为了我和他们撕破脸，难道我就不能为你减点痛吗？与冷寒铁他们搞好关系，哼，他们会想着与我们搞好关系吗？在他们的眼里，我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罢了，用完之后也难逃兔死狗烹的下场。听到这些话，林从熙沉默了片刻。可是你们两个，就算以前有一些情谊，一点幻想，如今也断得干干净净了。这些话花染尘说的有些漫不经心，可是眼波里边却有三千的浩渺在荡漾着。许多年前，我就孤零零的一个人，从来不指望着别人的救赎，是重生还是腐烂，对我来说也没有多大意思了，这辈子也就这样吧。林从熙叹了口气，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有些人有些事是刻入骨髓当中的，消磨不去的。花染尘收敛眼角的泪水，那就让他们都烂到骨头里吧，反正百年之后连骨头也融合着土烂掉了。空气一时间沉寂了下来，冷寒铁他们从金字塔角落的工具堆里找出几把镐头、锹灶等物品，正在哐当哐当地凿着地呢。但是无奈铁水生硬，一锤子下去虎口震得发麻，但是地面上却只出现了一个小白点。冷寒铁他们费了不少力气，但是收获却甚微，只凿开了一个婴儿拳头大小的小坑。王威义走了过来，对着林从熙鞠了个躬。林霄兄弟，我等都是行在同一条船上的人，应该同心协力，能否瞧着老夫的一点薄面，把那黄金匕首接来一用呢？老夫保证用完之后定然完璧归赵。林从熙急忙掏出那黄金匕首。哼，王教授你太客气了，你这等大礼晚辈怎么能承受得起呢？这匕首你就拿去用吧，所谓红粉送佳人，宝剑赠英雄，这匕首以前我送给冷长官，那么就是他的物品了，岂有再占为己有的道理。先前一时乃是觉得姓楚的太过咄咄逼人了，心中不服，所以就不肯给，岂不知最后要劳烦王教授你亲自过来讨要，实在是诚惶诚恐了。在一旁的花染尘撇了撇嘴，没有说出话，显然是对林从熙言语之间冷寒铁用的敬畏所感到不满。王威义掩着胡子在微笑了。多谢林小兄弟成全，那老夫就代冷长官他们对你表示谢意了。林从熙摆了摆手，表示无足挂齿。有了黄金匕首，冷寒铁他们在进度上就快了很多了。黄金匕首就仿佛是金属的克星一般，那坚硬的石头在生冷的匕首之下变成了像是豆腐一样，轻轻一划就是一大块的生铁直接刮落下来。不多时，楚天开就取下了几块脸盆大小的铁块，但是令他们有些大失所望的是，底下裸露出来的并非是想象当中的地道，而是水泥块。 这个结果倒是在冷寒铁的预料当中，因为倘若纯是铁水浇灌成的板块的话，那么在山洞当中很难找到遮盛之物，而水泥板的制作却简单很多。生铁很快被掏空了，黄金匕首虽然锋利，但是也只对金属生效，面对水泥地面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呀。楚天开拎起一把铁锤，抡圆了膀子直接砸了下去，谁料水泥的厚度远远超乎他们的想象，至少有50公分以上厚，一锤之下水泥竟然分毫无损，倒是将楚天开的双臂震得一阵酸痛。楚天开使出全身力气砸了数下，依旧是毫无效果，重伤未愈的他有些气喘吁吁了。冷寒铁找了一双棉手套戴上，接过铁锤抡过头顶用力地砸了下去，铁锤和水泥在肉身相搏，发出沉闷的通通声，每个人都感觉好像是心头一震。冷寒铁整个虎口全都麻掉了，再看水泥，虽然被砸出一个小坑来，但是并未伤及筋骨。冷寒铁又接连砸了5-6下，整个地面开始震颤起来，可是仍然未能砸出洞来。冷寒铁发起狠来了，使出全身的蛮力，再度重重的一锤接着一锤砸下去，一块块水泥在飞溅起来，砸中他的右眼角，顿时一丝鲜血就渗出来。楚天开见状，心底不觉咯噔一下，他想起两度里冷寒铁失去理智疯狂行事，均是眼睛见血，一次是在四川省省内政府，冷寒铁一人对抗着整个省政府的精锐军警，将其打得落花流水，甚至将省政府张副主席的亲侄子砸成了一滩肉泥。另外的一次是在神农架里，冷寒铁和野人交手，那时的冷寒铁如同凶神恶煞一般，单手即可撕裂野人，号称是整个神农架野人群族杀得几乎灭族了。如今里冷寒铁眼角见血，是否又再度激发他体内蕴藏的另外一个自我呢？从而掀起一场新的腥风血雨。想及当日在四川省政府大院里，自己和巴库勒被发了疯的冷寒铁当作沙包一般打得毫无招架之力，楚天开有些心有余悸了。眼见冷寒铁眼角冒血，牙根一咬，他决定冒犯冷寒铁一次，先下手为强，纵身一扑，直接把冷寒铁给扑倒在地，同时伸手往他的眼角一抹，将那丝鲜血给抹掉了。冷寒铁未曾料到楚天开突然发难，手中高举的铁锤一下子失去准头，斜斜地砸中水泥地面，力量也被卸掉大半，只听到通的一声巨响，坚固水泥在冷寒铁连接的神力敲打之后已经变成强弩之末，这一锤子下去顿时砸开一个小洞，一股子黄烟从洞中喷涌而出。冷寒铁等人见状心头大惊，有毒的念头如同最强的病毒一般迅速传染到了每个人心头，在不加思索之间，冷寒铁屏住呼吸飞速地脱下外套盖在洞口上，阻止黄烟在快速地蔓延着，随即扭身就往门口跑了过去。巴库勒和楚天开也是第一时间拔腿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对着躺在地上的林从熙和花染尘在大声吼着快跑啊，然后他们和楚天开分别扛起了一箱罐头和武器，如同兔脱一般的朝着大门就跑了过去。唐毅微微犹豫了一下，直奔向柳思任尸体之前，脚一挑右臂发力，将已经僵直的柳思任夹在腋下，带着他一起狂奔。冷寒铁则是冲向王威义，拽起他也向大门跑了过去。楚天开挟着黄金匕首的威力，3-2下就把先前密封的死死的门缝给切开了，奋力打开门， 众人再也不顾外边存在的鬼影，慌不迭地跑出金字塔，反手把门给紧紧地合闭上了。先前冷寒铁大力敲击水泥地面的时候，众人为了躲避飞溅的碎屑，都站在一米开外以上，如此的话都幸运地在第一时间躲过了黄烟袭击。不过最为侥幸的是，冷寒铁被楚天开给扑了一下，最后一锤威力大减，如果是他全力重击而下，恐怕水泥就会破开一个大洞，那个时候黄烟滚滚而出，恐怕洞内的所有人全都是难逃一劫。在所有人当中，只有楚天开扑倒冷寒铁的时候吸入少量黄烟，那些黄烟就像是硫酸一般在强烈地烧灼他的呼吸道。他本来是铁打的汉子，忍着一声不吭，从黄烟当中扛出一箱武器出来，但是除了金字塔，他再也坚持不住了，整个人顿时扑倒出来。冷寒铁眼疾手快，在他扑倒地之前一把把他给揪住，扛起狂奔，一直奔到岩洞和水底漩涡的交界之处，即是原来铁锁所在的位置，再将楚天开给放下，提起他的衣服，将他送到漩涡的水流之下，任水流打在他脸庞上，顺着鼻子和嘴巴灌入大量的水，以及楚天开被水给呛得咳嗽时，冷寒铁才把他给拉回来，倒放在自己膝盖上，一手扶住脑袋，一手略微用力地摁住他的腰部，让灌入的冷水从他的胃里给流出，吐了出来。如此反复三次之后，楚天开终于呻吟了一声，奄奄一息地睁开眼睛，但是随即又陷入到昏迷当中。在那边，巴库勒手忙脚乱地将背囊中所有东西全都倒在地上，想翻看着是否有解毒的物品，但是里边空空如也。巴库勒颓丧地坐在地上，以手撑着额头，在沉吟几秒钟之后，他骤然起身，转身朝着金字塔方向跑了过去，却被冷寒铁给一声喝住了。你干什么去啊？巴库勒红着眼睛，金字塔里边应该有药，我去取一些回来。你疯了吗？冷寒铁大声喊着，这么烈性的毒药，你要是进去了还想出来吗？就算你憋得住气，你的眼睛受得了吗？就算你受得了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在场这么多人，如果控制不住让毒烟飘散出来，我们所有人都得死。可是天开怎么办呢？巴库勒在声嘶力竭地吼着，我们已经死了四人，我不能再看着天开死去了。那你就想眼睁睁地看着你死去吗？冷寒铁胸膛激动地在上下起伏着，但是很快他就克制情绪，他一时之间不会有性命之爱的，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吧。冷寒铁的目光扫过背囊，忽然间眼睛定格在了那颗巨蛇的内丹上，忍不住眉毛跳动了一下。王教授，你说这内丹是否为解毒圣药呢？听到这句话，王威义被吓了一跳。啊，冷长官，你不会想毁掉这内丹吧？冷寒铁目光凛然，你先不要管我如何作为，先回答我的问题。王威义知道自己无法阻止冷寒铁的行为，不由叹了口气呀，点点头，这内丹当中集结了大蛇毕生的修为，堪称是天地之精华，日月之精髓，虽不敢说可以让人起死回生，但是续命之效应该是有的，所以才显得他弥足珍贵。哎，不过倘若他能换取楚长官一条性命，倒也不算是暴殄天物。只是冷长官，在你用药之前，能否允许老夫给他拍上几张照片呢？冷寒铁听到内丹果然有效，不觉喜上眉梢，催促王威义，王教授，那你动作快一点，我担心我的兄弟坚持不了多久了。王威义从怀里掏出微型照相机，让陈振流打开手电筒作为照明，对着内丹多个方向取景， 确认没有错过内丹的每一个细节，这才依依不舍地把内丹交给冷寒铁。冷寒铁接过内丹，手掌一用力，内丹顿时破裂。他将几岁的内丹捏了一小撮，放入到楚天开嘴巴里，接了点水灌进去，将其余的则小心地放到巴库勒整理出来的罐头瓶里，暂时给封存起来。内丹果然有奇效，很快楚天开的呼吸平和了下来，虽然还是昏迷不醒，但是神色之间却舒坦了很多。冷寒铁长出了一口气，倚靠在石壁上，这才分出心思来考虑另外一件事情，那些鬼影呢？昨日里将他们驱逐进金字塔的那些鬼影全都消失不见了，整个山洞又恢复成原来的安静了。其实王威一等人早就注意到这个事情了，原本提着的心也略微放下了一些，但是仍然还是在紧张的在四处观望着，生怕那些鬼影从某个黑暗里窜出来惊扰到众人。陈枕流则更加关心地下世界，见到冷寒铁闲了下来，便凑近他，在支支吾吾地说着：冷长官，先前地底冒出毒烟，有没有熏到你啊？冷寒铁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哼，你是想问我有没有看到地下究竟有什么吧？听到这句话，陈枕流的脸不由红了。我这个好奇嘛，也是人之常情啊。冷寒铁在注视着呼吸已经平稳的楚天开，哼，正常，世人都有份好奇心，如果不是存在好奇心的话，我们也不会拼了命的打开它。可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。听到这句话，所有人的耳朵全都竖了起来。井上存力把金字塔底下的世界描绘得太过毛骨悚然了，这反倒激起了大家对金字塔下世界的无限兴趣和欲望了。冷寒铁闭上双眼，似乎是在回忆着被楚天开扑倒之前眼前所闪烁的一丝金色光芒。在片刻之后，他睁开双眼，是黄金，数不清的黄金。啊！听到这句话，大家嘴巴全都张成了 O 型。陈枕流则激动地一把抓起冷寒铁的手：你说什么？黄金？数不清的黄金？在这一瞬间，眼泪从他眼角不停地滚落下来。
莫非，那就是金殿不成？
传说当中，金殿所有的墙面都刷了金水，所有的栋梁也都涂满了金粉，里边藏的金子更是堆金如山，如果挖掘出来，那将是富可敌国的。